我们请大家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六章，
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六章
第十九节，
二十六章第十九节，《使徒行传》二十六章第十九节，亚基波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再看第九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，我们对应的念。我念一句，各位念一句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去见大祭司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。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同行的人站在那里，说不出话来，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九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：三日不能看见。也不吃也不喝。我们这个昨天晚上我们是讲以利亚，今天早晨呢我要讲保罗。那么我要讲保罗呢，这个关于差遣的事，我今天晚上和明天早晨呢我就讲差遣的事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还是有一点注重到装备的这一方面。那么我们刚才念两处圣经，一处是在这个二十六章。其实二十六章那里的是讲到亚基波王了，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那么这个意象呢，就是记载在第九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。这一段圣经是讲到他带文书，他要去逮捕使徒。逮捕以后呢，主就在大马色的门口就向他显现，就用意象，就光就照他。那么这个照他呢，他就扑倒下来，他就问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就给他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那么以后他站起来以后，他眼睛瞎了，因为他看不见。以后主就给他说：“你当做的一定有人会告诉你。”那么今天早晨呢，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呢看见神在他身上工作，就最主要是用一个意象在他身上工作。那么意象这两个字，在我想圣经可以不必翻。如果你翻这一个俄巴底亚书第一节呢，他那里说什么呢？他说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。那么如果你翻哈巴谷第一章呢，也照样讲到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。那么这两个默示不一样，两个默示不一样，都是默示。中文俄巴底亚也是默示，这个中文这个哈巴谷也是默示。但是这两个默示呢，在英文就不大一样。英文是什么呢？英文在俄巴底亚呢是讲到是 vision， 就是意象。那么在这个哈巴谷呢是讲到 burden， 就是负担，就是负担。那么如果这样来看呢，你就看见有意象以后才有负担，没有意象就没有负担。那么负担就是出于意象，就出于意象。所以保罗他对主的工作有负担，最主要就是说他看见异象，因为异象所以神就给他负担。那么今天早晨我在这里所要提的，就是这异象他做了几件事。第一件事，这个异象给他看见。但是异象给他看见什么呢？先看见自己，也有看见了神。他看见自己，看见神，就给他看见。那么这个异象又做什么工作？这异象给他扑倒以后，他扑倒下来，他扑倒下来。那么这个扑倒下来呢，我们就看见他不但是扑倒下来呢，而且他站起来，他眼睛看不见，就眼睛看不见。所以我今天早晨给各位看这个异象给他看见，这个异象叫他扑倒，这个异象叫他眼瞎。一个是看见，一个是扑倒，一个是眼瞎，这是异象做这个事。那么异象又做什么事呢？这个异象把他造就，
怎么造就呢？以后我们就看见保罗最少有七样的性格，这样的性格，那么以后他出来就被神所用。异象给他看，给他看见，看见什么？他从前以为是的，以后以为不是；看见从前以为对的，现在就看见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对。从前以为好的，看见了以后就知道这是不好。那么从前的保罗，他以为什么是是，什么是对呢？我们知道保罗是法利赛人，那么法利赛人呢？他从六时候就接触律法，就接触律法。保罗所接触的律法跟法利赛人，一般法利赛人的接触律法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因为一般法利赛人所接触的律法呢是在外面，保罗所接触的律法是在里面，这是不一样。那保罗跟法利赛人不一样呢？就是说法利赛人的律法是外面有里面没有，这是法利赛人当时所接触的律法。而保罗所接触的律法呢，就不是说外面有里面没有，保罗所接触的律法是因为里面有以后才外面有，这是一个不一样，这是一个不一样。所以保罗所接触的律法是这样的一个接触。那么对这个律法呢，对保罗不但是灌输在头脑里面，而这个律法呢是组织在整个保罗的身上。你看这个多么大的不同。那么律法我们看呢，这个旧约的律法对保罗不仅是一种教育，旧约的律法对保罗不仅是一种知识，就这个律法呢变成保罗的整个人，变成保罗的整个人。所以保罗这个人呢，他活的是律法，他做的也是律法，这是保罗这个人。所以他所接触的律法，你从这个地方看，就跟一般法利赛人完全的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那么他以前以为什么呢？以为律法可以救他，以为律法也可以救别人，也可以救别人。这个光一照他，他发现什么呢？律法不能救他，律法也不能够救别人，。那么律法目的是什么呢？律法不过叫他知道他需要被拯救，需要被救。这是他发现，他光照他，他看见。那么光照他，他看见了什么呢？他说你是谁？保罗这个人不是无神派，他信神，他信神。那么他信神，所以他逼迫使徒，逼迫使徒。他逼迫使徒呢，他以为他要把他们置于死地，他以为这样做就是热心，以为这样做就是忠心。既然信神，就应当热心，应当忠心。那么热心跟忠心，怎么样表明出来？就这，他认定这些人跟神反对的，所以就逼迫他要置他们死地。所以这样做才能够证明他是热心，证明他是忠心，懂吗？那么保罗这个人呢，他以为他会读圣经就是认识神，就认识神。他以为呢，他逼迫使徒就是侍奉神，就是侍奉神。那么这个光给他看见，其实他不认识神。他会读圣经，其实他并不认识神。这个光给他看见，他呢不是在侍奉神，他是在侍奉自己。他不是在为神，他乃是在为自己。他乃是在为自己，他不是侍奉神，他是在反对神。这个光就给他这样看见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以为我们热心，我们忠心，我们在侍奉神。到了被神光照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了热心跟忠心是在侍奉自己。我们爱神其实是在爱自己，我们为神其实是在为自己。只是在为自己。你看，一个人不爱神，一个人不侍奉神呢，这种人或许还对他有一点办法，如果一个人以为他的爱神，以为他在侍奉神呢，其实他是爱自己、为自己的，这一种人，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因为他这样一问，所以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光要给他看见他自己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怎么样一个人。那么这个保罗呢，神就先给他看见，那么看见什么呢？他就问神，
你是谁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，逼迫的耶稣。
你看这句话呢，就是说这个意象就给他看见真理，不但看见真理，而且给他看见真理，看见真理。他很奇怪，我什么时候逼迫你呢？我逼迫是彼得，我哪里有逼迫你呢？我逼迫的是使徒，我逼迫哪里有逼迫你呢？我逼迫的是使提反，我哪里是有逼迫你？我哪里有逼迫你呢？
逼迫你。
那么神给他答复，你逼迫彼得就是逼迫我，你逼迫雅各就是逼迫我，你逼迫使提反，你就是逼迫我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彼得就是我，因为呢这个使提反就是我，因为雅各这一生也就是我，就是我。所以神光照他，给他看见真理，这是一个真理，一个真理。那么这个真理是什么真理呢？你对待弟兄，你就是对待主。你怎么样对待？你善待弟兄，你就是善待主；你恶待弟兄呢，你就是恶待主。耶稣在马太福音书曾经讲过这样的事，他说：“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我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给我住；我这个在监牢里面，你们这个来看我；我在病，那么你们来看顾。”那么耶稣在马太第二十五章这样讲了以后呢，他们就问他：你什么时候饿我们给你吃？你什么时候在监我们来看你？你什么时候呢冷呢我们给你穿？耶稣说这些事你做在一个弟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的身上。做在一个弟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的身上。所以他就发现一个真理，这个真理是什么真理呢？就是说对待弟兄就是对待主。对待弟兄，因为你坐在弟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，所以对待弟兄就对待主。所以我们呢，今天好待弟兄就好待主，我们恶待弟兄也照样，我们就是恶待主。如果我们藐视弟兄，我们也是藐视主；我们如果不是弟兄，我们就是不是主。就把这个真理就摆给他看，摆出来给他看。那么另一面呢，他在弟兄的身上，弟兄他既然在弟兄身上，也是在我身上。因为他的弟兄，他在彼得身上，既然彼得是属于主，主就在他身上，我属于主，主也在我身上，也照样在我身上。那么所以我们就应当思想，既然主是在我身上，我今天把什么摆给人看？我是去把自己摆给人看，还是把主去摆给人看？摆给人看。那么既然主是在我身上，我们应该思想什么呢？我把人带来是认识我自己，还是认识主？认识我这个自己，那么还是认识主，那么这是一个真理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主借着异象就给他看见真理，不但看见生命真理，而且看见一个侍奉真理。你去坐在弟兄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，坐在我身上。所以把主摆出来，不是把自己摆出来，是叫人认识你是主，不叫人认识你不是我这个自己。那么他就借着异象就把真理给他摆开，给他摆开。所以你看，神选召一个人，他先用光照他，用光照他。那么光照他还不够，叫他扑倒，这是第二件，看见又叫他扑倒。保罗的出身呢，我们在这个提摩太书、腓立比书都看得很清楚，他是以涉猎便雅明支派的人，他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。他的父亲是罗马的公民，那么他的家境非常富有，他呢会讲他们家庭讲希腊话，他也懂得亚兰文，他是大庶的一个贵族阶级，他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育。加马列是当代的一个大这个法学博士。这是他的出身，他家庭的背景，他所受的教育，他家庭的背景是贵族，他所受的教育是高超，是高超。所以你从这里看，他的出身、他的教育、他的才干都是第一流，都是第一流。他又说什么呢？就律法说，我是没有可指责的，这个是说他的信仰纯正， 因为就律法说我们也可以指责，那么既然没有可以指责，可见他的信仰是纯正的，是信仰是纯正的。那么还有呢，他既然就律法说他是没有可指责，可见他自以为他品德是完全的，品德不但信仰纯正，而且品德完全。这一种人呢，很不容易低头，很难。这如果难低头的这一种人最难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以为自己样样都好。你看这一种人，他怎么能够低头呢？只有神光叫他低头，光叫他折服，光叫他扑倒，光叫他不倒。好像说一个人受很高的教育，很高的一个人有很好的地位，就社会说他有社会地位，就教会说他有教会的地位，社会跟教会他都有这样的一个地位，他的才能也出众，而且就本分说他也侍奉神，也侍奉神。你看这种人，你拿他最没有办法，你拿他最没有办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地位说，社会地位有社会地位，教会地位有教会地位，就才能也出众，那么就本分呢，他也侍奉神。你这种人，你莫他奈何，你拿他怎么办呢？你拿他，所以这种人不容易低头，这种人最不容易折服。但是神能，神能，神的光，神的光能够叫他折服，能够神能。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呢，看见一件看见一件什么事呢？所以光呢就叫他扑倒下来，就叫他扑倒，叫他扑倒下来。那么光叫他扑倒下来呢，还继续给他看见了，给他扑倒了，扑倒了，继续下去要做什么呢？继续下去要给他思念，给他，你不但给他看见，你给他扑倒，还要给他试验。好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，他说念重以后才托付，托付是先念重，没有念重就不能托付，不能托付。那么神怎么样给他试验呢？他扑倒在那里的时候，他问主一句话，这是中文没有的，中文没有。他问主一句什么话呢？他说我当为你做什么，为你做什么。那么主怎么样答复他呢？主有没有答复他说你要给我做这样做那样的？没有。保罗问主，我应当为你做什么？主没有给他说你应当做这个也应当做那个，主完全没有给他详细的答复，只有给他一句什么答复呢？他说你当做的有人会告诉你，你应当做的有人会告诉你。为什么主不直接告诉他呢？为什么主要给他绕圈子呢？绕圈子，为什么主给他摸不着头脑呢？为什么主会这样做呢？原来很简单，因为生命是有定律的，生命是有定律。好像说植物果子要成熟，你必须先要结实，如果结实都没有结实，你怎么能够成熟呢？怎么成熟呢？那么到了结实了以后就慢慢成熟。生命也是一样，生命都没有生命，你怎么要谈到生命的成熟呢？生命都没有生命，你怎么谈到生命的长进呢？生命的长进呢？生命刚刚生出来，你怎么能够谈到生命的成熟呢？一个孩子刚刚从妈妈的肚子生出来，你怎么能够谈到说叫他去大学受教育呢？他刚刚从妈妈的肚子生出来，你怎么能够给他谈到他应当去就业去找事呢？就业找事。所以生命有定律，生命是有定律的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先是得生命，以后才谈到生命成熟。如果生命都没有得着，你怎么样能够谈到这个生命成熟呢？生命要成熟不是一步登天的，不但是我们，连保罗算在里面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。那么所以他还是要过一段时候他才能够承担得起。如果还没有过一段时候，他就不能够承担得起。所以主没有立刻告诉他你应当做什么，没有立刻告诉你应当做什么。所以属灵的生命啊是没有止境的，一直要一步一步按部就班一直往前的，你不可能一跳就登天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耶稣没有立刻告诉他，他说我叫人会告诉你，叫人，这是一个意思。另外一个意思，为什么我说试验呢？ 为什么我说试验？他看见他扑倒，他试验。为什么我说试验呢？他跟着大马色的经历，大马色的经历，但是他还需要去接受人的带领。广州神学院，广州神学院，有一天晚上，有一些神学生在那里追求圣灵充满，结果那一天神就给他们有过这样的经历。第二天他们认为说院长没有他们属灵，没有他们属灵，因为他们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他认为院长没有过这样的属灵。我们今天呢在神学上面受教育，神学上面做教育，那么神学有很多东西，那么这些东西也不一定就是一般人所能够懂的，但是从神学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些人也不如我，那些人也不如我，很容易就出这个毛病，很容易就出这个毛病。我曾经到一个教会去讲道，这个教会的在一般人认定他们是往生里面走，往生命里面走，往教会里面真理里面走的，但是我一站起来的时候呢，我就看见底下的味道完全不对，完全不对。所以呢，我还没有开口呢，他们就先给我一个下马威，下马威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们认定他们的亮光是先看见，他们的亮光是比别人先有的。那么你来的话呢，我们有的你怎么会有呢？你既然没有怎么会有，你怎么能够配在这个地方做出口来对我们教导呢？所以就有这样的味道。保罗要受试验，他得到了一个大马色的经历，他得到了一个大马色的经历呢，就有这样的危险。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，如果有人来告诉我，谁才配来告诉我呢？有人来告诉我，谁配来告诉我？如果不是彼得，最少要雅各。就是没有想到叫一个什么人来告诉我，叫一个从来没有听过、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个亚阿玛利亚来告诉我。那么你在这里看了，这是一个试验。那么结果保罗有没有去接受阿玛利亚的带领呢？接受。那么既然去接受，就是练重，因为练重所以才能够托付，没有练重就不能托付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是这样，神要把一件责任托付在你的身上，因为你还没有被练重，练重，所以他还不能够托付。你练重了，他才能够托付；没有练重，你就不能托付。我们刚才说他的教育、他的出身、他的才干，他接受严谨的法利赛的律法，他自以为他是无可指责，这样的人他一定很自负，一定很自负。好像台北有一个身份很大的人，他的太太在我们教会，他说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你还一直不觉知呢？道理不好吗？不是不好。那么你个人没有需要，也不是没有需要。那么既然道理也好，你个人也有需要，为什么你到现在还不觉知呢？他说等一等，等到了这个六月还是七月，这格里汉来了，我再去觉知。因为格里汉在台北开奋进大会，好像说如果没有格里汉的话，谁配我跑到他面前去捐字呢？捐字。那么以后真的格里汉来了，那一天晚上，因为他太太告诉我，我就两个眼睛盯着住他，我就看见他到前面去捐字。可是这个捐字不是味道，这个捐字不是味道，这个捐字带着一个很大的毛病到那里去捐字，那里去捐字，所以。我们从这个地方看，他的出身扑倒下来，他的才干也扑倒下来，他的宗教也扑倒下来，通通都扑倒下来。借着这一件事呢，神把他试验，他的彻头彻尾完全扑倒，彻头彻尾完全扑倒，才干也扑倒，宗教也扑倒，教育也扑倒，出身也扑倒，血统也扑倒，通通都扑倒，通扑倒。所以在这里看，神呢、要我们这样一个人， 在他的面前完全扑倒。那么他扑倒了以后呢，从地上站起来，眼睛瞎了，眼睛瞎了，可见这个光一定很厉害。好，这么说，中午的时候太阳那么大，你向着太阳看，你一转呢，你就一片面一片的乌黑，因为这个太阳很厉害。那么保罗这个眼睛瞎不是一时两时，保罗这个眼睛瞎不是一天两天，保罗这个眼睛瞎是好几天，可见这个光是比这个太阳的光还要厉害。那么这个瞎是什么意思呢？瞎是这是肉体的眼睛瞎，眼睛肉体的眼睛瞎，灵性的眼睛才开启。如果肉体的眼睛瞎的，灵性的眼睛就不能开启，不能开启。那么肉体眼睛瞎是什么意思？肉体的眼睛瞎这个意思呢，就对世界看同无有，因为前面的东西这是世界，你们没有看见，就对世界的东西呢，我们看同无有。一个人对世界的东西看从无有，对属灵的事物才能够看得清楚。这个是一个比喻，你对世界看从无有，你对属灵的事物才能够看得明亮，看得详细，能够看得清楚，看得清楚。我们今天呢，常常被自己挡，我们今天常常被世界挡，因为被自己挡被世界挡呢，我们对属灵的事物就看得不清不楚。如果不被自己挡呢，我们对属灵的事物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保罗他对属灵的事物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呢，所以保罗他新约大半是他写的，他写了罗马书，他写了哥林多前后，他写了加拉太，他写了以弗所，写了腓立比，写了哥罗西，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，他写了这个提摩太前后，他写了提多书，他写了腓立门。那么为什么他写的这么多呢？因为他看的这么多，看的。为什么他能够看的这么多呢？因为他对世界看同无有，他对属灵的事物就看得非常明亮，所以他把所看见的都写下来，这是他的记录，他属灵看见的记录，属灵 看见的记录。所以保罗说，就我而论，世界钉十字架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。所以你就看见他没有被世界挡，他也没有被自己挡，因为自己钉十字架，也没有被世界挡，因为世界钉十字架。因为这样缘故，他对属灵是看穿看透，看穿看明白看清楚，能够看清楚。所以这个光啊，叫他看见，这个光叫他扑倒，这个光呢，叫他眼睛瞎。所以异象他在对付这样一个人，那么异象他把保罗造就出来，把保罗造就出来。那么异象把保罗造就出来，他造就一个怎样的保罗呢？他代表一个怎样保罗呢？在这里我最少可以看7点他的性格，7点。第一，他谦卑。原来在大马色以前他叫做扫罗，扫罗就是骄傲，因为扫罗这个字是大。大马色以后他叫做保罗，保罗这个字是小，保罗这个字是谦卑，这个字先谦卑。原来他是扫罗，什么叫做扫罗？扫罗是高人一头。你在旧约里面看见要选王的时候，他们看见一个人高人一头，所以就把他选出来做当时的王。那么保罗当时是在高人一头，他的身份高人一头，他的教育高人一头，他的才干高人一头，他的宗教高人一头，无论从什么说他都高人一头，高人。现在呢，通通扑倒下来了，这个通通才干、教育、出身、血统、宗教，通通已经都扑倒下来了。那么所以他就变成保罗，扫罗就变成保罗，保罗这是小的意思。谦卑这个事呢，你在两处圣经来看有一点矛盾。哥林多前书第15章，哥林多前书第15章
第九节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并不神的教会。再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五节，第五节，第五节，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。你看这两句话，一个东一个西，这两句话的简直牛头不对马嘴，又不对嘛？怎么说呢？他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九节，他怎么说呢？他是我使徒，我原来是使徒当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。那么哥林多后书呢？他说我一点都不在他们的以下，不在最大的以下。你看，这两句不是前后不对吗？那么你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你说保罗是在假谦卑。假谦卑，为什么假谦卑？因为那个时候他这样讲，后面他这样讲，可见人说，好像说，介绍，这位是吴勇弟兄。那么我说不敢不敢，其实你今天有眼才认识泰山，泰山。那么我这样的就是我的假谦卑，我的假谦卑。那么保罗是不是假谦卑呢？如果不是假谦卑，为什么他前后矛盾呢？为什么？他前后矛盾呢？我想并不是假谦卑，也并不是前后矛盾。那么既然不是假谦卑，不是前后矛盾，你这件事怎么解释呢？怎么解释？因为他从基督所领受的位分不能给人轻看，他从基督所领受的位分他不能给人轻看。一个真谦卑的人，他不觉得自己多高多大，他也不在乎别人看他多高多大，他也不愿意人家看他多高多大。一个真的谦卑也不愿意叫人家看他多高多大。他是基督的代表，他不能够给人看为低贱，因为他代表基督，不能给人看下去。来什么呢？来牵涉到基督的荣耀。我想我们中国的燕子，他到一个国家出使的时候，那个国家要捉弄他，因为他又矮又小，到底多矮我们也不知道，或那个国家看着他太小，就开一个小门要叫他进去。燕子有没有进去呢？没有进去。为什么他没有进去呢？他站在那里说，我不是到狗国，为什么叫我进狗门呢？你看多傲，多傲。那么为什么他这样呢？因为他今天有代表国家的身份，如果他真的这样钻进去了，就有辱于这个国家，有辱于国家，所以他不进去。他说我不知道狗国，你们怎么叫我进狗门呢？所以结果没有伤害到他，反而伤害到他们，伤害了他们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看见真正的谦卑，真正的谦卑不一定说，我们就什么，我们就任人家怎么样看低贱，怎么样看卑鄙都可以，不是，不是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基督耶稣的位分，神给他的位分，这个位分不能够被人家轻看，不能够被人轻看。所以保罗他是谦卑，但这个谦卑我们应当在这里注意，在这里注意。第二，保罗的性格。他有胆量，有胆量。一个被选的人呢，这个胆量很要紧。耶利米很有胆量，他就传一个落魄的信息。怎么样信息？他说，你们把城门打开，你们把你的景象就放在巴比伦王的刀下。你看，这不是岂有之理，这是岂有之理。他传了这个信息，有杀身之祸，要惹到了自己呢，要见这个百头见杀。见着。那么我们看耶利米传不传呢？在百姓面前这样传，在君王的面前照样传，这是多大的胆量。还有米该亚，当时要出征的时候，这个王就叫许多的先知来讲预言，这个先知呢就吃饭的先知，要讨好这个王的喜悦，他们就用铁来做脚。他说现在出征呢，要好像这个铁脚一样，要把敌人怎么样打得落花流水，
多喝流水。那么王一听见大家开怀，为什么？因为讲这种激励的话，所以王听见就很高兴，很高兴。
我们今天呢，传道人很可能也这样，讲一些叫人家高兴的话，讨好的话。
以后呢，轮到米该亚，人家就叫他你思想一点，你眼睛放明白一点，大家这样讲你也跟着这样讲。
他说不，
我不是大家这样讲我也跟着这样讲，乃是我要听听看神怎么样吩咐我讲，我就照着神怎么样吩咐怎么样讲，
怎么样怎么样讲。
那么神怎么吩咐呢？他就告诉他们，他看见以色列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，没有牧人一般。那么这个凶言一传下去的时候，这个王就发怒，就把他放在监的里面。你看这是胆量，
这是胆量。
圣经里面摩西站在这个基利心山比巴路山站在那里的时候，一边是宣布祝福的话，还有一边就宣布咒诅的话。不是光光只有这个祝福的话，还有咒诅的话。祝福的话大家都喜欢，咒诅的话大家都不喜欢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很容易呢会单单讲人喜欢的话，就不敢去讲人所不喜欢的话。但是这个一个有胆量的人不是如此。 保罗有胆量，
保罗有。
你看雅加布呢，拿他的腰带来说预言，这个预言说这个腰部的主人呢，他要到
这个耶路撒冷怎么样的受苦，
怎么样的受难。
怎么
以弗所的长老他们爱保罗，一听见这个话呢，就心里面就激动，就赶紧把保罗抱起来，以后流泪就哭。
那么流泪就哭呢，保罗说什么话呢？他说，我不以性命为念，我也不看为宝贵，我只要行完路程，成就从基督那里所领受的至少。
你看多么胆量，明明知道前面有后半摆在那里，他还是呢面向着那个后半走。为什么？这是胆量。我跟 Dr. King 就是宣道会的会长，去年一起领一个夏令会。那么一起领一个夏令会，我向来没有听见一个西国人讲道讲得这么可怕，这么可怕。他那一天叫青年的奉献，
他说我今天要给你们讲的，就准备去被人杀头来奉献，
准备去被人杀头。你敢讲这样的话？他就讲一个在纽约里，他们宣道会几个宣教士，
那么几个宣教士呢，他们这里呢已经听见日本兵呢已经上去了，那里已经危险了。
那么危险呢，这几个人在那里呢，这个宣道会的这一个总部的命令就下去了，命令就下去。那么命令下去，叫他们赶紧撤退。但是他们刚刚带走一批逃难的人，他怎么能够把这些人扔下自顾己命呢？所以这几个人，他说到了那个地步，不得不抗拒他们总部的命令。结果日本兵进去，这三个人被逮捕，三个人完全被日本人斩头，他说他们的坟墓到今天我们常常还在那里纪念，这是胆量，这是胆量，为福音的缘故，这是一个胆量。 我到了纽约，我到了纽约的，要转飞机去柏林。那么他们 Billy Graham 的 office 送给我一张票，特别送给，本来我是从台北被他带到这个柏林，以后我就来到美国，我说柏林我不要去了，为什么不要去？他问我为什么不要去，我说对不起了，因为我已经是从美国出来要到巴西去讲道了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不能够叫你们呢开一个飞机到巴西去接我，所以我就不要去了。他说你可以把巴西的这个住址给我，我就把巴西的住址就用着电话就告诉他们在 Minneapolis 一个 office， 你们告诉他。那么我想呢，我就是在巴西了。以后呢，没有想到 Penang 就给我一个通知，叫我到 Penham 去。我到了 Penham 去才知道说这个 Billy Graham 他们的 office 就送给我一张飞机票，就从这个 St. Paul 一直到了纽约。那么纽约有个 charter 的就准备把我载到这个 Berlin。 我坐在那里的时候呢，这个越看越不对，越看越不对。怎么不对呢？因为这几个家伙不知道在哪里看见的，在哪里看见的。那么以后呢，我就站起来了，我就坐在对面去，坐对面去。我坐在对面去，有个姐妹就站起来，就坐在我的旁边。哎，她说：“朋友啊，你认识他们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不认识。”她说：“你不认识，你不认识，你为什么刚才一直朝他们看呢？这好像在哪里看见过的。”她说：“是啊，你看见过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不会一直看着他们看。”她说：“你想一想。”我说：“我想不起来。”她说：“这个奥卡记得吗？”她一讲到奥卡。我说奥卡，奥卡是什么呢？因为五个美国青年宣教士在奥卡被杀。那么我说这几个呢？他说这几个就是杀那五个美国宣教士的凶手。我说哦，他说现在不是凶手，现在的什么事？他说你要到柏林去。我说是。他说他们也到柏林去，要摆在那里做见证。他们怎么样从杀人呢到救做救人的工作，救人工作。那么怎么会呢？那几个宣教士杀了就完了，他们的家眷继往开来，继续到那里去把这几个凶手找出来，叫他们心被这些人的爱完全融化。以后这几个凶手虽然野蛮，虽然没有文化没有知识，但是爱他们知道了。以后他们就改了，以后就在欧卡那个地方当传。这是胆量，这是胆量。那么再有呢，第三个性格，雄心。野心跟雄心呢，很难分别。野心跟雄心很难分别。怎么样野心跟雄心很难分别呢？野心跟雄心都是出于欲望的支配，野心是出于欲望的支配，雄心也是出于欲望的支配，通通都属于欲望的支配。野心不达到目的是不罢休，雄心也是不达到目的不罢休。不能，野心不满现状，雄心也照样不满现状，一样的，完全一样的。那么弟兄姐妹，野心跟雄心怎么样分别呢？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野心还是雄心？保罗有雄心，保罗不是有野心。那么你怎么知道保罗有的是雄心，保罗有的不是野心呢？什么叫做野心？野心是为着满足自己的私欲。雄心呢？雄心是什么呢？雄心是为着满足主的要求。这不一样。雄心呢是为着什么？为着讨主的喜悦。就是满足主的要求，这是不一样。所以这两个很难分别的。保罗这个人有雄心，这是他第三个的性格。第四呢，他宽广。诗篇第四章第四篇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使我宽广。”我出来传道，我就读到那一篇诗篇。我到那到今天还在那里祷告说，主啊，要给我宽广。我到今天还在做这样的祷告，对不对？已经我为主做工三十几年了，我还常常发现我的胸怀不够宽广，所以我还在求主给我宽广，给我宽广。你看大卫跟扫罗，一个是狭窄，一个是宽广，一个是宽广。这两个人的结果你就可以看见，这两个人所蒙的福你也可以看见，一个宽广，一个狭窄。到底宽广蒙福还是狭窄蒙福？宽广呢？他所得的恩典多，还是一个狭窄的人得的恩典多呢？那么怎么看宽广跟狭窄呢？你从哥利亚被打死，犹太人在唱歌，大卫万万，扫罗千千，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。怎么样看出来？怎么样看出来呢？大卫没有因为人在唱他万万，他就把自己看大，没有，没有人唱他万万就把自己看大。司布真他在讲台上面讲到，下去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跑过来给他握手，他说感谢主，你讲得好得不得了。他给他怎么说的？他说刚才魔鬼也来讲过了，准备把女儿嫁给他。那个人就去给他恭喜，哎呀，皇看葬礼呀，要招一座福马，要这个把女儿嫁给你呀，嫁给。哎呀，他说你以为他那个时候怎么样感觉呢？他那个时候有没有感觉不嫁给我，嫁给谁呢？
他并没有这样说，他说以为给王做女婿是小事啊。他觉得自己不堪，就觉得自己不配，所以你看他刚刚打败哥利亚回来，他能够讲那样话，可见没有因为妄妄把自己看大。
但是扫罗却因为谦谦把自己，人家以为人家把他自己看小，所以他就不能容大卫，就一定要置大卫于死地，就看他好像眼中钉一样，眼中钉。所以一个瞎眼的人很苦，为什么很苦呢？看这个也不对，看那个人也不好。那么一个人呢，这个瞎眼的他里面就是容不下去。
什么容不下去？
保罗的宽广就是能够容，能够
容。
但是保罗的容呢，不是对也容，错也容。这个跟谦卑的解释一样的。不是对也容，
这个不对，这个不对也容。那么保罗不是对也容，这个不对也容，
你从哪里看出来呢？他看见这个彼得在那里装假，
怎么装假呢？
因为彼得他跟着这个外邦人在吃饭，一看见犹太人来了，结果就赶紧走开。
赶紧，
保罗看见了，这跟福音不合，因为福音呢是包括犹太人，也包括外邦人。如果这样做的话呢，就等于福音只有对这个犹太人，这跟福音不合，那怎么办呢？如果保罗要是不讲话呢，就等于承认他所做的是对，那么如果等于承认他所做的这个福音的一个基本的真理，就被彼得这个行动摧毁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看见他有不适之处，就在众人面前就当面指责他。所以宽广不是对也容，
也不是不对也容，就叫做宽，这不是，
这不是。那么一个宽广的人呢，承认别人的工作；一个宽广的人呢，欣赏别人的成功。
弟兄姐妹，很要紧的。
今天我们看见了，在这个属灵领域的里面，最可怕的是什么？只有我才是工作，你不是工作。
如果你成功啊，不要说看见不痛快的，听见都不舒服，
听见就不舒服。所以我常常看见这个社会的瞎仔啊，教会的没有像社会那么瞎仔，常常看见这么，就是只有我才是工作，别人不是工作，只有我才准许成功，什么人都不能够准许成功，最好的你们通通都倒光，通通都死光，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，那个是最好的。
是。
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他宽广，再有保罗的工作态度。
第五，保罗的工作态度，
他传道的言语不用高言大志。
有的，
他传道的对象不选多少，他传道的地方不看好坏，
不看好坏。
这是他工作的态度，没有说哎呀人多那么我就讲，人少我就不讲，人少我就不讲。这个地方好了我就去，地方不好我就不去。
保罗不是这样的人，
那么他传道很热情，他很用感情，你从哪里看呢？他说他常常流泪，他三年不息的为着骨肉之亲在那里流泪，
他很热情。
他传道呢，不是在演说，他传道是在用说服性的，说服性的。
怎么样说服性呢？
他不是叫你听见就算，他不叫你听好就算，他乃是什么呢？
好像
亚基伯王，他说保罗啊，你的口才很大，他说你因为稍微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啊。
保罗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不是要你一个人，我是乃是希望呢每一个人。
所以保罗他的希望不是他一个，是每一个人。所以可见这是他传道的态度，他 不看地方，他不用
高言大志，他不看
这个场合，完全不看这个，他用感情，而且他用说服性，他用说服性，这是保罗的工作。那么再有呢，他很第六，他很坚定，
很坚定。
今天呢，一个轮船公司找一个这个船长，要他会开顺风船，也要他会开逆风船，要他会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航行，也要他在狂风大浪里面航行，
他会航行，他要他这样的。
保罗有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难处，他的担子重得不得了，重的。为什么他不但传道，而且他支帐篷，他支帐篷供给自己，他支帐篷供给同工，他没有违背那从起出来的意向，因为没有违背那从起出来的意向，他不走律法的路，他走恩典的路。因为他走恩典的路呢，他就把犹太教开罪了，
开罪，
因为他没有违背那个意向。既然没有违背那个意向，他就不走律法的路，他就转过来走恩典的路。
那么他既然走恩典的路，就把犹太教开罪了。那么把犹太教开罪了，犹太教就反对他，犹太教就攻击他，犹太教就控告他，
甚至要他的命。有几次准备要暗地把他杀害，
要他的命。
那么你看他在一个地方不能够安居下来，他好像一个亡命之徒呢，到处流浪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到处寻索，
他是这样。你看他的难处，
他受同工的遗弃，
巴拿巴因为马可的缘故离开他，
他受同工的遗弃，迪马因为贪爱世界离开他。那么他还有呢，他还有受同呛的反对，那个席美奈就给他作对。
他受假师父的困扰，
假师父困扰，
他受一般软弱信徒的审问，一般软弱。你看他受的难处这么多，你是使徒，你到底是不是使徒啊？软弱信徒就对他这样的审问，
他没有因为这样就违背那起出来的意向，
他自始至终他站立不动，
真的，他不灰心，他不丧胆，这是他的坚定，
他的坚定。
我们常常看见人中途夭折，
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坚定，很多东西会把他弄垮，世界会把他弄垮，艰难也会把他弄垮，
会把他，
甚至连自己的身体的问题也会把他弄垮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被人弄垮，但是保罗呢，他担子这么重，没有被压垮，
一点都没有被压垮。
再有第七，保罗的祷告，
他的祷告不是为不应付工作的需要，他的祷告呢，乃是生命的呼吸，
他的祷告乃是跟他所爱的相交，
他在那里相交，这是保罗的祷告。
他的祷告不自私，他不是常常想到自己，
他乃是常常去想到别人。
他的众教会的事都挂在我身上，有谁软弱而我不软弱呢？
是软弱而我不软弱呢？
他是一个祷告的人，这样才是一个祷告的人，
才是一个祷告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像这样的人，这是意象把他带出来，
像这样的一人，这意象把他造就出来，
意象把他造就出来。所以呢，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？他改变成为一个彻底的大使徒，
他成为一个最深奥的神学家，他成为一个最有力量的副教者，他成为一个最不折不挠的宣教士，不教士。你看这样意象把他带成这样的人物，那么这一些缘故什么，通通都是因为意象，都是因为意象。这意象很多，但以理这意象，这意象很多，约翰也带这意象，你圣经看着很多人带意象，但是谁的意象呢？
摩西的意象，
保罗也是异象，摩西的异象跟保罗的异象有不同点，但是也有共同点。共同点，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？共同点就是摩西出去用手挡死人。共同点是什么呢？保罗出去用文书去逮捕人。逮捕人，摩西用手挡死人，为什么是挡死人呢？他看这样做就是对神忠心。保罗他带文书去逮捕人，他为什么这样做？他看这样做就是对神忠心。所以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一个为神的心智，
为神的为神心智。
所以这个意象给谁呢？意象给这样的人。
我今天给一个洛杉矶来的弟兄的交通，我就特别提到这么一件事。我说今天呢，你等着对，但是你可以，我可以用一个我自己的例子给你听，例子给你听。我当时要出来传道，也是有很难的，顾虑是很多的。但是以后我想呢，哎呀，如果神能够给我一个清楚的一个启示，清楚的凭据，那么这个凭据这个启示呢，以后就成为我跑这条传道道路的资本。这个资本。那么我一直为着这件事情祷告。有一天呢，我那个时候我在铁路局做事，那么在铁路局做事啊，结果有一个人呢就进来找我一个同事，我对面一个同事，那个像杨连章。那么这个同事，因为我平时都是很早就上班，因为我很早上班我可以做一点别的事，那么还不到两点他还没有来。以后这个朋友来了，这个人来了，这个人姓许，叫许宝文，姓许。他是在台北航空局里面收电报的，
收电报。
那么我就问他，徐先生，你找杨坚他没有来，不知道你有什么交代？他说不要紧，因为我有一件事情要给他插上，你等一等呢，告诉他，叫他告诉他说我来找过他，如果有方便叫他给我打一个电话。
对，那么他就要回去。那么我礼貌上呢，我就把他送到铁路局门口。那么送到铁路局门口呢，我给他握手，我说再见再见。他呢就说，大声喊起来，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。我说再见，他提摩太后书二章
。我说你说什么？他说我说什么？我说你说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。
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要给你说谢谢谢谢，我怎么会口上面出出这么一个东西呢？哟，我怕得不得了，我就回去赶紧把那个圣经打开，你当借力做个无愧的工人，按正义去分解真理的道。真理，那一天我浑身发软，没有办法上班，以后我就回家去那里去祷告。这是凭据，你当借力做个无愧的工人，按正义去分解真理的道，
分解真理的道。
那么弟兄姊妹，虽然那个时候我不东不西啊，我考虑这个考虑那个，但是我实在有一颗心智，就是要把我自己给主，把我自己给主。因为要把自己给主呢，所以神就借着这样呢来把我引导出来，引导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心智很要紧，神的意象只有向有心智的人显明，有心智的人显明。你没有心智，他向你显明做什么？这个心智叫你看见，这个心智叫你扑倒，这个心智叫你瞎眼，这个心智呢把你造就成为这样有性格的人。性格好叫呢，你能够做一个好的宣教士，能够做一个好的被神所用的人。
求主呢把这个保罗呢作为我们的好榜样。第二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因为你圣经所记载，我们只有学习保罗，没有违背不言的。主啊，我今天既然把你的忠心仆人保罗的好榜样摆在我们众人的跟前，主啊，给我们看见了以后，我们就好像一个镜子照在我们的面前。哦，主啊，你怎么样带领他？求主你也照样来带领我们。主啊，你怎么样造就他？求你也怎么样来造就我们。主啊，但愿
今天的话不是成为我们属灵的知识，
今天的话能够变成我们生命的改变。主啊，所以求主赐福给你自己的恩道，
就在这几天的聚会，我们真是没有落空，能够看见你在我们中间做你勇士计划的工作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